第41章加利利的危机。当基督不答应众人宣布他为王时，他就知道这是他一生的转机。许多人今日愿意高举他做王，明天就会离弃他。他们自私的野心既落了空，就会使爱戴化为仇恨，颂扬变为咒骂。耶稣虽然知道这一切，却没有采取什么手段来避免这个危机。他从来就没有向跟从他的人提起属世报仇的希望。有一个人要求做他的门徒时，他回答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说世人能得着基督，同时也能得着世界的富贵，那么无数的人都要向他效忠了。但这样的侍奉是耶稣所不能接受的。当时跟从他的人中有许多是抱着属世之国的希望而来的，耶稣必须使这些人从迷蒙中醒悟过来。对于分饼的神迹所含深奥的属灵教训，他们并没有领会，这一点也必须向他们讲解清楚。而且这新的启迪行将引起更切身的试验。分饼的神迹传遍远近各地，第二天清早众人就蜂拥到伯赛大来见耶稣，从旱路从水路都有成群的人前来。头一天晚上离开他的人又回来了，因为那里没有船可以渡耶稣过海，所以众人希望在原来的地方找到他。既找不到耶稣，所以又往加百农去找他了。耶稣到了格尼撒勒，他离开这里才只有一天，这里的人一知道他回来了，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后来耶稣往会堂里去，那些从伯赛大来的人在那里找到了他。他们从门徒口中得知耶稣是怎样渡海的，门徒向那屏息倾听的人群详细述说他们遇到狂风大浪，怎样徒劳的逆风摇橹达数小时之久，怎样看见基督在海面上行走，他们怎样惊慌，耶稣怎样安慰他们，彼得怎样冒险，以及结果如何，后来海浪怎样突然平静与小船靠岸等等。然而众人还不知足，他们聚集在耶稣四围问他说，拉比，你几时到这里来的？他们希望再从耶稣自己口中听一次这件神迹的详细经过。耶稣并没有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忧伤地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他们寻找耶稣并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动机，乃是希望跟在他身边，再能得到一些物质方面的利益，像前一天所吃的饼一样。于是救主劝他们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不要单求物质上的好处，不要专为今生打算，却要追求属灵的粮食，就是那永存不朽的智慧。唯有上帝的儿子能将这种智慧赐给人，因为人子是父上帝所印证的。当时听众的兴趣鼓舞起来了，他们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功呢？他们曾做过许多艰苦的修行，为要在上帝面前显明自己的义，现在又准备听一听有什么新的条例可以使他们积累更大的功德。他们问题的意思是，我们该做什么事才配进入天国？为要获得将来的永生，我们应付出什么代价？耶稣回答说，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功。天国的代价就是主耶稣。信赖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进天国的途径。但是众人不愿意接受他讲的神圣的真理。耶稣已经做了先知预言中弥赛亚所要做的事，但他们见耶稣还没有做他们私心所希望他做的事。基督固然曾用麦饼给众人吃饱一次，但在摩西时代，上帝曾用玛拿供给以色列人的生活40年。如今众人希望从弥赛亚得到的福惠正远过于此呢。他们不知足的心发出疑问说，耶稣既然能行他们所见过的这许多的奇事， 岂不也能把健康、力量和财富赐给他一切的子民，解救他们脱离压迫者的手，以权柄尊荣使他们升高吗？他自称是上帝所差来的，而又拒绝做以色列的王，这是他们所百思不解的。他的拒绝做王被他们误会了，许多人认为他不敢公然称王，是因为他自己也怀疑自己使命的神圣性质，于是他们生了疑心，撒旦所撒的种子便结实了，这果实就是误会和悖道。这时有一个拉比带着轻慢的口气问他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犹太人尊摩西为玛拿的施予者，是把颂赞归于上帝所使的用人，而忽视了那实际成全这事的主。他们的祖宗曾向摩西发怨言，怀疑他，否认他神圣的使命。现在做子孙的也抱着同样的精神，拒绝那传上帝福音给他们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的，那赐玛拿的如今正站在他们中间，领希伯来人经过旷野天天降粮食给他们吃的就是基督。那粮乃是从天上降下来真理的象征，从上帝无穷的丰盛所流出来的赐生命的灵乃是真玛拿。耶稣说，上帝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听众中有一些人仍然以为他所讲的是指着肉体的食粮，就喊着说，主啊，常将粮赐给我们。于是耶稣明明地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所用的象征是犹太人所熟悉的，摩西受圣灵的感动曾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先知耶利米也曾写着说，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拉比们自己也有一种说法，吃饼的属灵意义就是研究律法和实际行善，而且他们常说，在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全以色列必得吃饱。众先知的言论说明了分饼的神迹所含神奥的属灵教训，这教训也就是基督在会堂里所要向他的听众启发的。如果他们明白圣经，就必明白基督所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这句话的意义。刚在一天之前，众人疲乏的没有一点力气的时候，曾吃过基督所赐给他们的饼，他们从饼得了肉体的浆息和力量，照样他们从基督也可以得到属灵的力量，直到永生。基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但他又加一句说，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他们由于圣灵的见证和上帝给予他们心灵的启示，已经看见了基督。基督全能的活见证天天显明在他们面前，但是他们还要再看一个神迹。即使耶稣答应了这个要求，他们必仍然和以前一样不信。他们耳闻日见的事既不相信，那么将再多些的启示给他们看也是枉然。一个人存心不信，总可以找到怀疑的借口来反驳最具体的证据。基督又劝勉那些顽固的人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他说，凡凭着信心接受他的人都必得永生，连一个也不至失落。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用不着为未来的生命争论，人也不必为死人绝望而悲伤，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但是耶稣的话得罪了民众的领袖，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他们轻蔑地提到耶稣的出身，想要引起众人的偏见。他们看不起他，讽刺他是个加利利的苦工， 说他的家境是又贫穷又卑微的，又说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木匠对于自己所做的种种声明不值得他们注意。为了他那神秘的诞生，他们就暗讽他的身世是不清白的，这样就把他出生的情形作为他历史上的污点。耶稣并没有试图解释他诞生的奥秘，也没有回答那些关于他自天降下的疑问，正如他没有答复关于律海的问题一样。他并不叫人注意他那些生活特征的神迹，他甘心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然而他的言语和作为已显明他的身份。凡敞开心门领受上帝光照的人，就要承认在他里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法利赛人的问题所表明的还不及他们成见之深，这根是扎在他们邪恶的心上。耶稣的一言一行无不激起他们的仇视，因为他们所抱的精神是不能得到耶稣的同情的。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上帝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除了那些因天父之爱吸引的人，就永没有人能到基督面前来。但上帝是在吸引一切人的心归向他，唯有那拒绝他引导的人才不肯到基督那里去。你们都要受上帝的教训。耶稣这句话是引用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就是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犹太人把这节圣经专用在自己身上，他们以上帝的教师自豪，但是耶稣指示出这种说法是过于自负，因为他说，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只有借着基督，他们才能认识上帝。血肉之体经不起上帝荣耀的显现。那些认识上帝的人都会听过他儿子的声音，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他们就必认出那借着自然和启示来彰显天父的一位。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圣灵借着那亲自听见这些话的蒙爱的约翰向众教会说，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耶稣说，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基督和我们成了一个身体，为的是要我们得以和他成为一个灵。凭着这种联合，我们从坟墓里出来，不仅是把耶稣的全能显明出来，也是借着信心显明他的生命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生命。那些认识基督的真身份，接受他到心里的人就有永生。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上帝的灵因信而被接到心中，就是永生的开始。众人向基督提到他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好像那件神迹比耶稣所行的还要伟大，但是耶稣指出，那一桩恩赐和他现在来赐的福惠比较起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玛拿只能维持属世的生存，既不能使人不死，又不能使人得永生，但是天上的粮食必滋养心灵，直到永生。救主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基督现在又加上了一个象征，因为只有借着他的死，他才能将生命赐给世人。所以他用以下的话指明了他的死乃是救世的方法。他说，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犹太人将在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纪念古时行毁灭的天使降灾给埃及人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一夜。上帝要他们从逾越节的羔羊看出上帝的羔羊，借着这个表号来接受那为世人生命而舍己的主。但犹太人把表号看得很重要，而忽略了他的真意。他们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逾越节的仪式所象征的真理和基督所讲的真理是相同的，但他们没有顿悟。 于是拉比们发怒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他们故意照着字面解释他的话，像尼格迪姆所问的一样，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他们有些领悟了耶稣的意思，只是不愿意承认。他们故意曲解耶稣的话，想借此引起民众反对他。基督并没有因此而对象征自己的表号软化下来，反而用更有力的话重新述说着真理。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就是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相信他能赦免我们的罪，并相信我们在他里面得以完全。我们若能仰望、默想、谈论、吸收他的爱，便与他的性情有份了。基督与心灵的关系必须像食物与身体的关系一样，如果我们不吃食物，我们的身体不吸收食物营养的一部分，食物对我们就没有益处。照样，我们若不认基督为自己个人的救主，则他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徒具理论的知识与我们并没有益处，我们必须吃他的肉，接受他进入心中，使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被他的爱和他的恩典所同化。然而这些比喻并不足以充分表明信徒在与基督的关系之中所有的特权。耶稣说，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上帝的儿子怎样因信在父里面活着，我们也当怎样因信在基督里活着。耶稣是那么的完全服从上帝的旨意，以致他的生活所表现的就是天父。耶稣虽然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但他毫不为四维的邪恶所玷污，所以我们也当得胜，像基督得胜一样。你是跟从基督的吗？那么圣经上所记一切有关灵性生活的话都是为你写的，并能使你借着与基督联合而得着。你的热心消沉了吗？你起初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吗？务要重新接受基督所显的爱，务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就与父与子都成为一体了。那些没有信心的犹太人对于救主的话，除了拘泥于字面的解释之外，竟闭目不顾深一层的意义。按照遗文的律法，他们是不可吃血的，因此他们就议论纷纷，认为基督是说了亵渎的话。连门徒中也有不少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救主回答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住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给世人生命的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就是他的话。耶稣借着他的话治病赶鬼，借着他的话平静风浪，使死人复活。众人也见证他的话是带有能力的，他说的是上帝的话，正如他在旧约时代借着众先知和教师说话一样。全部圣经都是表扬基督，救主要跟从他的人把信仰建立在上帝的话上。即使他本人离开他们之后，上帝的话必须作为他们能力的泉源，他们要像他们的夫子一样，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活。我们肉体的生命怎样靠食物来维持，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怎样靠上帝的话来维持。个人必须亲自从上帝的话中领受生命，我们要得营养需亲自吃喝，照样我们也必须亲自领受上帝的话。我们不可单借别人的思想为媒介把上帝的话传给我们，我们应当细心研究圣经，求上帝赐下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明白他的话语。 我们最好是每读一节圣经，要专心寻求上帝在这一节经文中所传给我们的旨意。我们要反复思想，直到其中的意旨成为我们自己的意旨，我们就知道耶和华说什么。耶稣的应许和警告都是对着我们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叫我信了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所提到的一切应有的约律，我都要经历过。主的祈祷和应许、教训和警告都是为我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当信心这样领受、消化真理原则的时候，这些原则就必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也成为我们人生的原动力。人的心灵一领受了上帝的话，这话就能铸造他的思想，建立他的品格了。我们若用信心的眼睛不住地仰望耶稣，就必得到能力。上帝必将最宝贵的启示赐给他饥渴慕义的子民，他们将要体会到基督是自己的救主。他们把基督的话当作食物吃的时候，就会觉得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话能消除属世界的本性，并在基督耶稣里又分给一个新的生命。于是圣灵就要来到人的心中，做他的保惠师。由于基督的恩典改变人心的能力，上帝的形象就在门徒身上得以恢复，他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于是爱代替了恨，人心里也领受了上帝的荣耀。这就是所谓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活着的意义。这就是吃的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的意义。论到基督和他信徒之间的关系，他说了一个神圣而永恒的真理。他知道那些自命为他门徒之人的本质，所以他的话就试验了他们的信心。他声明他们必须相信并实行他的教训，凡接受他的就必与他的性情有份，与他的品德相似，这样必令他们放弃自私的野心，完全献身给耶稣。耶稣吩咐他们要牺牲自己，心里柔和谦卑。如果他们要分享生命的恩赐和天国的荣耀，就必须走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主所走的窄路。这个试验实在太重了。那些想要勉强的做王的人，满腔热诚一时都冷下去了。他们说耶稣在会堂里的一篇讲论已被他们看穿了，现在他们不再受骗了。在他们看来，耶稣的话简直是承认自己不是弥赛亚，而且说明跟从他是得不到什么物质上利益的。他们曾欣然接受他行奇事的权柄，即愿脱离疾病和痛苦，但不肯同情他克己牺牲的生活。他们根本不羡慕他所讲的神秘的属灵之国。那些自私自利、没有诚意寻找他的人，这时再不要他了。他既不愿用他的权柄在罗马人的铁蹄之下为他们争取自由，他们就不愿与他发生任何关系了。耶稣明明地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他愿意他们明白，他们之所以不被吸引到他面前来，乃是因为他们没有敞开心门迎接圣灵。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由于信，人的心灵才能看见耶稣的荣耀。若不是圣灵在人心里燃起信心的火焰，这荣耀是永远看不见的。耶稣公开责备这些门徒的不信，他们就更加和他疏远了。他们心中非常不满，于是为要使救主难堪，并为迎合法利赛人的恶意，他们就很轻蔑地转身背离了他。他们已经决定了所要走的路，要行事而不要灵异，要糟粕而不要精华。他们的决定后来一直没有改变，因为他们不再和耶稣同行了。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 这是一次清除的工作。耶稣用真理的话把糠秕从麦子里分别出来了。许多人因为太重视虚荣，太自以为意，就不愿领受责备。太爱世界，就不肯度谦卑的生活，所以离弃了耶稣。如今有许多人正在倒他们的覆辙，如今也有人在受试验，像从前加百农会堂里的门徒一样。当真理透入人心中时，他们就看出自己的生活不合乎上帝的旨意。他们看出自己有洗心革面的必要，但是不愿意下克己的功夫。所以他们的罪被揭发时，他们就恼羞成怒，变了脸色，转身走了。正像从前许多门徒离开耶稣，而且喃喃地说道：“这语甚难，谁愿听呢？”称赞和谄媚，他们听着很悦耳，但真理则不大欢迎，很难听得进。当跟从的人成群结队而来，许许多多人吃饼得饱之后，无不欢呼相庆，高声赞美。但上帝鉴察人心的灵一暴露他们的罪，并劝他们离开罪时，他们就背弃真理，不再与耶稣同行了。当那些被盗的门徒离开耶稣时，就有另一个灵来控制他们了。他们以前曾一度对耶稣极感兴趣，但如今却看不出他有什么可羡慕的地方，于是他们反而投奔了耶稣的敌人，因为在精神和工作上他们是投契的。他们强解他的话语，歪曲他的言论，驳斥他的动机。他们搜集一切能用以反对他的材料来维护自己的行动。他们所散布的谣言引起了普遍的愤恨，甚至连耶稣的性命也有些危险。谣言很快地传到各处，说拿撒勒人耶稣已经亲口承认自己不是弥赛亚，于是加利利的舆论变得方向，像一年前在犹太地一样，也来反对耶稣。哀哉，以色列啊！他们拒绝了自己的救主，他们渴望一位征服列国的雄主来给他们属世的威权，他们要那能坏的食物，而不要那存到永远的生命之粮。耶稣以依依不舍的心情望着那些曾做过他门徒的人离开了他，就是离开了人的生命，人的光。他想到自己的慈悲，人不感激；爱心，人不领谢；怜悯，被人轻视；救恩，遭人拒绝，就充满了不可言喻的忧伤。他之所以常经忧思，多受痛苦，都是由此造成的。耶稣并不设法拦阻那些离开他的人，却转身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又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我们还跟从谁呢？以色列的教师们已成了形式主义的奴隶，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天天为主张争论不休。离开了耶稣，就必陷于拘泥仪式、诸守礼节、专求自己荣耀的野心家之流。这些门徒自从接受基督以来，他们所得到的平安和喜乐胜于过去任何时期的生活。他们怎能回到那些曾经藐视并逼迫罪人的朋友之人中间去呢？他们曾长久仰望弥赛亚，现在他已经来了，他们绝不能离开他，去归向那些寻索他的命并曾因自己跟从他而遭他们逼迫的人。我们还归从谁呢？他们不能离开基督的教导，不能离开他仁爱和恩慈的训诲，而到不信的黑暗和世界的邪恶中去。当救主被许多曾目睹的奇妙神迹的人所离弃时，彼得却声明十二个门徒的信心：“你是上帝的圣者。”他们一想到要失掉这一个他们灵魂的锚，心里就充满了恐惧和痛苦。少了一位救主，正如飘在狂风暴雨之夜的汪洋中一般。耶稣的许多言论和作为，却是世人有限的智力所认为神妙莫测的。但是他的言行，在救赎我们的工作上都有明确的宗旨，都产生一定的效果。我们若能明白他的宗旨，就必看出他的言行都是重要的、完全的，并与他的使命恰好相符的。我们现在虽然不能明了上帝的工作和方法， 但我们却能认识到他的大爱，就是他对世人的基本原则。凡与耶稣亲近的人，就能多明白敬虔的奥秘，也能看出上帝在施行责罚、试验品格和在显露人心思意念的事上所有的慈爱。当耶稣提出具有试验作用的真理时，使许多门徒都转身离开他去了。他早已知道自己讲话所必有的结果，但这是他要达到他慈爱的目的，因为他预先看到在将来的大试探中，他每一个蒙爱的门徒要受到严重的考验。他在客西马尼园中的痛苦挣扎，他的被卖和被钉死，对于他们一定是一个最难受的磨练。若不先经过一次试验，许多专求自己利益的人就必留在他们中间。即使他们的主在审判厅上被定罪，那些许多从前拥护他做王的人讥诮他、辱骂他、嘲笑他的人群喊钉他十字架时，即使他们属世的野心落了空，门徒在自己的迷梦成为泡影而忧伤失望之余，还要加上这些因专求自己利益而叛离耶稣的人给予他们的打击，在那黑暗的时辰，那些叛离主的人难免带领他们一同跌倒。但耶稣趁着还能亲自兼顾他真门徒的信心时，就促成了这一次的局面。慈悲的救赎主明知他面临的患难，还要温慈地为他的门徒铺平道路，预备他们应付那最大的试炼，为最后的考验兼顾他们的信心。